我们一起来做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晓得我们能够如此的来敬拜你，是因为你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了我们，是我们从人的儿女，你把基督赐给我们，拯救了我们，我们感恩。主啊，我们继续要有主日学的时间，我们要来对威斯敏斯的大雅利问答的第四问，我们想要来探讨更深的来了解。求你帮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上课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对主你话语更清楚的认识，以致主啊，我们对主你有个更清楚的认识。主，求你使到我们也因此能够越发的来敬畏你啊，越发的来仰望依靠来爱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问一下，谁事先去上课之前有看过第四问的？没有。好，我没看到有人举手，可能在家里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看过哦。这样我们就来，我们来上课之前，我们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如何证明圣经就是神的道？有个朋友来跟你讲说，哎呀，你一直跟我说圣经是上帝的话，神的话，你怎么证明？三个人一组讨论一下。来，杨瑞第一组
啊，我们讨论了一下，主要是两点。第一个就是在提摩太书3:16里面有谈到圣经是上帝的默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话啊，我们就啊，我们本身认为圣经其实是你不自身是不需要用任何用其他的方式来证明它就是神的道的。
嗯哼，
在这个在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有从30节到40节，其实有讲到有关耶稣在讨论做见证的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就在有讲到这个，从39节他就讲到，你们研究圣经是因为你们认为圣经中有永生，而其实我证明的本身就是圣经，也就是他是从圣灵和从父给他的这个给他的这个智慧，他来证明在这圣经里面，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有永生的，而本身圣经它是神的道，如果你用其他的方式来证明它的话，就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是和上次我们在讨论你如何证明神的存在非常相似。
OK， 所以让我重新再说一遍哦。所以你意思是说是不能也无需去证明的，对吗？
对，
是。可是刚才你又说基督又证明了，可是最终结论还是无需证明的，是吗？
不太清楚，就是。
OK， 没有。OK， 大概理解。OK， 所以杨威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不需要用外物来证明它。
对啊，
对对。而且杨毅说到了。杨伟，对不起，我们叫错名字哦。杨伟也说到了，就是上帝的话语，他好像只要不需要我们特别去做什么东西，他就是上帝的话语。OK， 这个讲得非常好，好，谢谢你们。来下一组，
我们讨论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圣经本身就是应神的道的印证了，就是你要有读它，然后通过圣灵的引导跟印证，你就知道那个是神的道。而且是凭信心去相信的。
明哦，没有叫错，明哦，对吧 ？OK， 所以明的这一组，所以上帝的话语呢是自我证明的，让我们清楚知道就是上帝的话。OK， 非常好。所以就跟刚才杨瑞所讲的，好像一个前后呼应哦，说你不需要用外物证明，它本身就会有自我证明。OK， 好，谢谢你们。来
，OK， 圣经是由40多位的作者所写的。他们的背景是古旧约跟新约，可是他们所讲的都是一个个共同点。
OK，
他们就是在讲那个主耶稣基督。
美真对吧？好，你们这一组，好，好，谢谢你。他在圣经当中是有个共同点，都围绕这个课题都在讲有关于耶稣基督，所以这就证明了是神的道。好，哎，所以美美哦这一组，
我们的跟。这位姐妹的也是讲圣经很一致，叫人不可推诿，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完全的，圣经从旧约至新约都没法证明圣经不是神的道，我们问回就是这样。
OK， 所以美美这一组就跟美珍那一组的结论是一样的。好，另外还剩两组，还剩三组啊，你后面那组要不要讲啊？
就是我们比较简单的讨论一下，因为其实真的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想从外部去证明圣经是神的道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我们本身是受造物，我们想证明神的存在，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荒谬的一个思考吧。就是所以更多的是说，就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灵给我们的那种感动，以及就是神的道对我们生命的这种更新和变化，这个就是真真实实的一个见证，这个本身就证明了圣经就是神的道。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思考。
你抄什么？好，谢谢你们这一组啊，圣经所产生的效应证明了他就是神的道。 OK， 好，下一组。
天道哦，首先是我是想说，其实我们不需要证明圣经就是神的道啊，因为我们没办法用无限的去证明，有限的证明无限的东西。And 还有给我的话，我是觉得是圣灵他，我们在读神的道的时候，他已经印证了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不是神的道。然后神的弟兄是说耶稣道成肉身，所以这个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耶稣说他是道路转生命嘛，说这个就是圣经就是神的道。就这样。
好，谢谢你。所以如果稍微总结一下就没来主就提到了圣灵必须工作，而且圣灵工作的缘故，使到我们能够来确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OK？
如何证明圣经？我就没办法证明啦，但是从如果要证明的话，就是从圣经里面去看吧。就是你除了读才知道才能去证明，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去看。我没办法去证明。
好，谢谢你娟。所以读了才知道上帝的话。这样我想问大家，你们当中有没有认识朋友读过圣经了？有认识朋友读过圣经了吗？一点都好，读过很多都好，有认识吗？都有哦。你说朋友是不是都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圣经就是上帝的道，对不对？这样读的人就会知道是上帝的道，对吗？这样读的人那么多，为什么不是读了都成为基督徒？好，来说多一遍。
他们当作是故事书。
OK， 明师说他们当作是故事书。还有呢 ？OK，OK， 杰西是说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哦。所以这个呢，我们在课程当中，我们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问。第四问跟我们开始问的问题一样吗？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次开始会给你们讨论的问题哦，都是相关性的哦，就是让我们去看待我们怎么回答，然后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上帝使到当时候在拟定这个大雅利文达的牧者们，他们又是怎么回答的，然后让我们来学习我们该怎么回答。所以答案是许多方面都足以证明圣经是神的道。所以可以从至少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圣经文体的庄严、教理的纯正、各部的协和，还有范围的全备，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第二个层面就是圣经的亮光和全能，可以使罪人知罪、归正，使信徒得安慰、得造就，以致最终能以得救。第三个层面是，但是呢，唯独神的灵借着并伴随着圣经在人心中的见证，才能完全使人信服圣经确实是神的话。这是英语的，我读一遍哦。 Question 4: How doth it appear that the scriptures are the word of God?Answer: The scriptures manifest themselves to be the word of God by their majesty and purity, by the consent of all the parts and the scope of the whole, which is to give all glory to God, by their light and power to convince and convert sinners, to comfort and build up believers unto salvation. But the Spirit of God, bearing witness by and with the Scriptures in the heart of man, is alone able fully to persuade it that they are the very Word of God. 所以呢，从中呢，我们今天我们主要看两点。第一点就是圣经的自我见证和功用。第二点，我们看这圣灵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刚才你们的反馈当中的话，对不对？每一组都把其中的部分带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会比较整全性的来看待这个部分哦。所以当我们在看之前的要理问答的时候，如果你们手机上能够找到要理问答的话，请你们去看哦。我之前好像有给你们说过，在林格尼尔的网站上是有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自己现在一起翻开林格尼尔的网站，然后你把那个要理问大要理问答放在你面前，我们这样一起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好，帮助比较大一些。这边讲到圣经文体的庄严指的是什么？请问刚才我们看英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有没有讲到文体的庄严？想一想哦，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为什么我特别读英语的呢？因为你就会发现，哎，华语的跟英语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同哦。当然，华语的是加了一些的解释进去。那我们跟他明白，所以如果你看英语的话，它其实是翻译成圣经的庄严。所以圣经的庄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它胜过一切世上的著作。世上有很多的著作，对不对？啊，有人写了很多书，写很多文章等等。不过呢，这边要强调的是圣经它胜过一切世上的著作。在什么地方胜过呢？就是它的内容超越了世人的著作。内容为什么超越呢？经文就讲到了，如果你参考哥林多前书的2:9，就会发现那边清楚的说到，因为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的内容。而第10的上半节就说到，但神却借着圣灵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在哪里显明呢？在他话语里头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要强调一点哦，这边讲到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讲的不是那种神话故事里面的天马行空哦。哇，人家什么讲到说神话故事里面人可以做，或者他的神仙可以做人家做不到的事情，哇，人家也会说那是眼睛没看过，未曾听过，人未曾想过的。可是我们这里要讲的不是讲神话故事哦，不是讲一些不切实的人们的幻想。这边要强调的也是，这不是小说当中一些的理想的无限放大。呀，你看见小说当中人家会把一些的内容，哇，讲得特别特别好似的等等，把一些理想无限放大，不是的。而是把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关于救恩的事实告诉我们。所以这里讲到的眼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的，是有关于上帝所赐予在耶稣里头的救恩。就是我们这个罪人怎么可能蒙救赎呢？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怎么可能得救呢？怎么可能来到圣洁的上帝的面前呢？圣经里头就记载了这个的真实性。所以呢，我们换句话说，圣经它不是同一个层次中最杰出的著作，就好像百书万书中最好的那一本书，或者比如唐诗当中写的最美的那一首诗，又或者你认识过任何，你读过任何的文学作品都好，你认为最优美的那文学作品，不是哦，而是超乎一切的著作， 如果我们说文学作品全部都在这里的话，上帝的话也就是超越的，不是在一个同样的水平线上而稍微好一点罢了，是超越的。因为呢，圣经不单是由人写出来的，更是由神启示的，圣灵所默示的。所以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任何另外一本书是由神所写的。神是圣经的作者。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哦，在世上的所有文献当中，圣经享有什么地位啊？最高权威 ，OK？ 还有什么呢？哦，我再声明一下，我会把 PPT 发给你们，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自己再看过哦。最高权威还有呢？它最特殊，它是特殊的，英文讲 unique， 就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呢？你知不知道啊？它被翻译成了很多很多的语言。甚至他所翻译过的语言是多过世上任何的一本书，而且他被印刷过，而且被流传过的区域地方等，是超越了其他任何一本书的。没有任何书籍像圣经曾经被印刷那么多过，或者那么广泛的流传过，而且是历世历代的在流传着。甚至从非信徒的角度当中啊，他们都会说，哇，这个是一个文学著作当中最好的、最杰出的文学著作，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这是上帝的话，可是他们却看见说这个又有别于他们现有的。可是呢，最使到他独一无二的是有关于他的教导，圣经当中的教导，因为他清楚的表明了，告诉了我们有关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而救恩又是怎么临到罪人的。所以当你去看待其他的书籍的话，你就发现没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这样的庄严的。圣经是高过一切的。这样我们看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教理的纯正指的是什么，又是什么。你会发现我们这是一段一段看，对不对？你看大要理问答当中，我们是一段一段这样看下去的，或者一个一个片语这样看下去的。同样的留意的话，我们只看到英语当中，就是原版的翻译当中，它只讲到圣经的纯正性。可是呢，华语的话就稍微解释了它的纯正性是在教理的方面。所以圣经是无误无谬的，无误无谬的。我讲圣经是无谬的，你同意吗？你同意的话，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圣经可能有错误吗？谁讲没有的举个手。你有谁讲圣经没有错误的举个手了。如果不举手，我就当作你认为圣经有错的。圣经有错吗？没有哦。可能我们当中有人还是又没有举手，不过圣经是没有错的。完全没有错吗？完全没错，绝对没错。圣经有没有所谓表面上的矛盾？你又说没有错，你又说有矛盾？哇，杨威抓字抓得很好哦。所以我不应该在矛盾之前加些修辞哦，那个会比较好，那个就比较难猜一点，对吧？这表面上的矛盾，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有些时候，当你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是有矛盾存在的。比如，富兰姆就特别的提出哦，他就说到，比如当上帝吩咐犹太人在约书亚的时代去击杀那些迦南人的时候，迦南地的人的时候，可是在新约当中却吩咐说，信徒你要爱你的邻舍的时候，哇，矛盾欸。可是呢，当我们去了解到约书亚处境跟我们的不一样的时候，并且去了解到当时军队的一些职责跟 凭个人信徒的指责不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其实这所谓的矛盾是可以化解的。换句话说呢，这会沦为一个表面上的矛盾，就看起来有矛盾，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缺乏一些的理解知识啊，可能缺乏一些的讯息，又或者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自己的不足啊，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无法理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哎，好像是有矛盾。记住，我要加好像在前面哦，啊，不要把好像去掉，哎，那个很重要哦。好像有矛盾，意思说其实是没有的。比如说，人家就会认为说，哦，上帝的主权，上帝完全掌管这一切，跟人有责任要去做一切的事情，好像很矛盾呢。你跟我讲上帝掌管这一切，像我又何必去做？不是他都定完了，叫我做来干什么？所以有些人就会认为说，这是一种的矛盾。可是呢，刚才我们说什么？好像矛盾，对吗？好像。所以换句话说呢，其实不是。所以刚才我们就特别强调了，有些时候当我们透过对上帝话语的研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一些矛盾本身是能够去掉的。所以就比如刚才我们讲说约书亚的那个事件，还有新约当中我们该爱我们的仇敌的，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有些时候呢，或许要使到我们以后对圣经更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一些看起来的矛盾才是去化解它。或许呢，以后当我们与神面对面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的一些矛盾也迎刃而解。可是啊，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物，所以有一些在我们看起来是矛盾的，可是在全的创作者当中不是矛盾的，有些我们可能一辈子永远都无法理解。无法理解原因不是因为罪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有限。可是呢，无论我们能否理解啊，我们无论能否理解都好，我们该做的就是两者都持守啊，这是圣经的吩咐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教导了上帝的主权，而且上帝主权是完全的，而且是延伸到历史的每一刻，人生的每一个角落的话，我们就要紧紧的抓住这个真理。而圣经当中也吩咐我们啊，我们现在讲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哦。当圣经也吩咐我们说，我们要尽责，去尽上帝责任来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尽管上帝掌管这一切，我们也必须就按照这圣经的吩咐，就是如此的去行。十诫写得清楚吗？写得清楚。上帝掌管这一切，我们就不用管十诫吗？不是哦，而是要求主加添给我们恩典力量，来遵行他的话语。所以呢，对某一些弟兄姐妹或许会觉得上帝完全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是互相矛盾的。不过在记得在这种表面矛盾的情况下，我们该做的就是别让这样的表面矛盾影响着我们去把两个真理都同时的坚守着，而是要紧紧的抓着，而且求主帮助我们就来如此的来信靠来遵行。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建基在一切的矛盾被瓦解的情况下我们才有信心来仰望依靠神，不是哦，而是因为上帝已经把他启示给了我们，我们当信靠他的话，就算我们当中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要如此的来信靠来仰望他。所以我们是凭眼见吗而活吗？不是啊，我们是凭信心而活。而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说圣经当中没有错谬呢？你为什么相信圣经没有错谬？哦，很好哦，彩燕说上帝是不会错的。这上帝不会错跟圣经没有错谬有什么关系？ OK， 所以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是作者，因为上帝是圣经的作者，上帝不会做错。所以圣经会有错误吗？ 不会啊，圣经不会有错误的。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哦，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是一部分哦，不是一点哦，全部哦，包括新旧约哦，所以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是全部都有益的吗？如果圣经当中把一些部分删掉怎么样？如果把民数记删掉怎么办？如果把民数记当中的家谱的部分删掉怎么办？或者把摩西五经当中一些家谱的部分删掉怎么办？不能哦，为什么呢？因为全部圣经，就连我们看的我们不明白，我们看的我们觉得很难去理解的部分，圣经告诉我们，对我们而言，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方面都是有益的。我们不明白我们当做什么，丢在一边不读？不是哦，是求主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明白，可能你祷告了整或者花时间去读了整十年还是不明白呢，就继续祷告继续读继续祷告继续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的来认识。所以圣经没有任何的错谬，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上帝是他的作者。我这边想要圣经各部的和谐应该是协和哦。原来他是写协和，指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怎么讲协和呢？就然后圣经里它并不存在任何真实的矛盾，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就是圣经不是由观点各异的众多文献拼凑而成的，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协和的整体。和谐讲的也算是正确吧，因为它没有矛盾的这一个的整体。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出了一本书，他把很多不同观点甚至是悖逆的观点凑在一起的话，请问那本书出来你觉得会有人买吗？有啦，除非他跟你讲说我今天要做就是让你了解全部人对这个某个课题的观点你就会发现哇，他观点各异，对不对？可是如果他跟你讲说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个要点，可是里面当中呢却发现有些是赞同，有些是反对的，你会买这本书吗？我们会说哎呦，这个写这本书或者收集这本书的人可能有问题吧，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书本当中他说要强调这一点东西，不过他里头所说有的一些的看法都是矛盾的。可是圣经不一样啊，圣经它是统一的。怎么说呢？之前应该是美珍那组吧和美美那组他们都同意了，就说都是在讲关于同一个课题，是吗？都在指向基督，在讲关于基督。所以旧约让指向基督，让我们看到基督，说基督会来。他新约就跟我们讲更多的解释我们主究竟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而且告诉我们他再来时又是怎么样的。就这个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机的。什么是有机体？什么是有机体？这样 organic 哦，对不对？那叫 organic food 是吧？每次买到有机食物是吧？我们讲的不是那个，哎呦，这边讲的概念是，因为他们讲有机的话，就讲到说有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好像我们看，比如说一棵树，一棵树，你当你种一棵树的时候，对不对？首先是拿种子去埋在泥土里头，你就去浇水啊等等，看这树就小小会发芽，对吗？它发芽的时候，它就越长越高，可能一尺、两尺，然后或者甚至是三米、四米就往上长，越长越大了。那长到变成苍天大树，对不对？树呢本身是有机的，因为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上帝的话语当你去看待的时候也是有的，因为上帝在他话语当中的应许，你发现他是不断的在发展当中的。 最终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有机的吗？有。而且我们讲到和谐，的确啊，和谐非常重要，因为它没有前后矛盾，它表达的概念是一致的。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圣经的写作本身啊，它所跨越的年份，所有的作者，其实是超过我们去想象的。盖美珍那嘴稍微提到了，你们印象吗？盖美珍说作者有多少个作者？至少多少个作者？40多个哦，对不对？这样我们问问，圣经一共有几卷书卷？有几卷组成的？哇，这个回答不出来，我要放狗咬人了。66，对不对？旧约有几卷？39。新约呢？好，你们数学都很好啊。我希望你们不但数学好，你们把这个记下来哦。好，所以66、39、27，很好。所以一共用了大约多少年的时间来完成？所以摩西是大概主前1400多年的那段年份，对不对？所以，而之后呢，约翰，使徒约翰他们在写的时候，是主后，主后的时间了。所以呢，每一个人为作者都是在圣灵的默示下完成了个别经卷。所以整本圣经呢的写作虽然横跨了约1400多年，仍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好，这个非常重要哦，它横跨了，不过依然是和谐的整体。请问圣经可能有误吗？我希望你们现在可以等一下，不要，等一下再讨论，这个可以省略掉。OK， 是可能有误吗？再回答一下，可能有误吗？圣经有人也怀疑啊？不会啊，所以我们要精确的回答，无论这个问题出现几次，它出现100次都好，我100次答案都是一样的。可能有误吗？没有。好，圣经是无误无谬的，这非常重要。像圣经呢，我们接下来看的圣经范围的全备指的又是什么？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写成的目的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当然的确这个我们讲的是一部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有关于耶稣基督，当然这是没有抵触的，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同时也是为了要归荣耀给神。但是有别于属世的作风，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属世的作风就是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人。怎么看到呢？我不晓得你们当中多少人看足球的，或者可能有看其他的运动的一些比赛吧。我对足球会比较认识一些，所以足球明星当中啊，你却发现有些地方你到了一些的大的体育馆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有球团的体育馆，他们甚至会在外面放某某明星的一些雕塑。为什么？哇，因为啊，他所率领的队伍，他为这个球团赢了数个赛季的冠军，他们就把他的雕塑放在那边。他们下面有没有写什么感谢神啊，使到他们赢？没有啊，他们说哇，很感谢这个人哦，就是因为这个人，哇，我们赢了这样多的东西。但呢，你就会发现，就会出现明星传记啊，这哇，最后高举的是谁啊？人哦，不但是这样，我相信在好些国家，你们也会看到一些政治人物的雕塑，对不对？甚至啊，你会读到他们的传记，而传记当中往往会讲到他对国家做出了某某某某很贡献啊，哇，他很伟大啊等等。可是说穿了，焦点都是放在人的身上，人窃取上帝的荣耀，把荣耀放在归给自己。所以属世的作风就清楚地反映了上帝让我们看见在他圣经当中让告诉我们的真理。圣经唯独出自神的手笔， 因为罪人绝对不会去写一本，去写这样一本书，啊，好像漏了一个字哦。他不去写这样的一本书的，为什么？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罪人去写谴责自己，并且把荣耀归给神的一本书？你看过有些人写自己生平的时候，你也读过传记很多哦。请问他有没有想他自己多坏？不会哦，他通常会把坏的磨掉，他只讲好的，希望能够留名千古，哇，什么万古流芳啊那种之类的。他们希望人家记得他的时候就是他的好。可是只要是人啊，都知道说不可能一个人全部都好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我们看自己就知道不可能每个人的。只要你把我敢把我自己的生命到现在为止发生过的任何一点全部写出来的话，我都不敢给人家看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他们不会这样做的。也因为罪人恨恶神，他们抵挡神，背逆神。我请其中一位弟兄或姐妹帮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吗？
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八节，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以肉体为念就是死，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因为以肉体为念就是与神为仇，既不顺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顺服服从。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请问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当圣经告诉我们有关于属肉体的人，就是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时候，就拿罪人的光景的时候，请问是怎么给我们述说的呢？你看第七节哦，就特别讲到罪人是与神为仇的。这样这个与神为仇的人，他意味怎么样的这种表现呢？他不服从神的律法。他不服从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与神为仇啊。而经文也特别强调说，他也的确不能够服从。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圣经在这里是清楚告诉我们的罪人的光景。请问啊，罪人会不会去自动自发的去揭发自己的丑陋，自己的罪恶，然后来写一本书说荣耀归于神？不可能的。圣经让我们看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其实圣经本身的内容也就一再的证明了圣经就是神的道，是出自神的手笔，是上帝所默示。这样圣经所产生的哪一些果效表明了，也表明了它就是神的道呢？圣经使人知罪归正，使信徒得安慰得造就，以致最终能以得救。这个是大有理问答当中的答案的一部分，这非常重要啊。因为当人们认识并且信靠圣经的真理时，怎么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呢？如果我们去回看无论是初期教会也好，又或者一些特别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或者甚至在之后，在17、18世纪，在一些基督教的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的时候，你就比较清楚看见这一点。罪恶得到压制，人们的生命和资产得到保障，所以怜悯事工得到扩展，就是有需要的，无论是当人家贫困的等等，就帮助他们的等等都会有。无论在以前我们在美国最会看到，到现在为止他们会做，就是他们会有一些，他们叫做什么英文叫 soup kitchen， 他们每次呢都会把食物分派给人吃。而从新加坡好像也开始，好像也是有这样的地方哦。对，不过以前呢，最早期的时候，无论在苏格兰也好，在美国都好，都是由教会在做的。对，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啊， 秉着上帝话语的吩咐，爱灵舍的吩咐，他们去照顾贫穷的寡妇孤儿有需要的，他们都去施展怜悯施工。而且当时候呢，特别在苏格兰，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在教育方面也普及化，如何的更好的来帮助啊当时候的人们能够学习，而最终甚至能够来自己来读上帝的话语。所以公民自由也达到尊重和保障。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持守圣经的真理，靠着上帝的恩典去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有实质的果效。不同样的，在人们不认识圣经的地方，诗篇就讲到了地上黑暗的地方充满了强暴的居所。诗篇74篇的第20节，那边当时讲到的是讲到北国的状况。不过呢，这也反映了除了北国以外很多地方的状况。怎么知道呢？我们发现有些地方是人命如草芥，充满尔虞我诈。每次人家讲一句话，你就要想四遍。为什么呢？你想要想背后的意思，想要想背后的意思，就想背后的意思，来确保自己把字里行间所该留意的都留意完，不然免得之后又发生什么什么状况等等，都担心自己每做一件事情担心自己被坑，或者每做一件事情都去算计别人。迷信，你从好多的民间的宗教来看待，发现迷信吗？有，而且在有些地方甚至很严重，他会拜某某什么仙什么之类的，或者会玩什么之类的游戏，也是跟要么笔仙狐仙之类的东西。你发现有吗？有，很严重的，甚至我印象中好像有个国家甚至是有一个电台的频道是专门播放这类的内容的。道德腐败。所以从圣经所产生的果效，就在信徒的生命当中产生的果效，其实我们就能清楚看见就是神的道。像除了上述的证据以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样什么才能够坚信圣经就是神的道呢？还需要什么东西来坚信圣经就是神的道？换句话说啊，刚才我们所提的一切本身是不是就足以使到一个人来相信圣经就是神的道？你记得刚才我们说过巨人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对吗？啊，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哥林多前书的2:14清楚告诉我们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接受神的灵的事，因为他以为是愚笨的，并且他也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领悟。所以他们抵挡神，背逆神，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而上帝所说的他们却当作是没用的东西。我们刚才所提出的证据是合理的吗？合理的，并且能够让思考的人们认为圣经有可能是神的道。要记得哦，不是确定圣经是神的道哦，他们或许会说可能是吧，好像是哦，啊，为什么呢？一看起来有点道理啊。但是唯有当圣灵借着和伴随着圣经在人们在我们的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确信并且坚信圣经就是神的道。我想请你们现在分回刚才的小组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若是圣灵没有动工，罪人会相信圣经是神的道吗？你们在摇头哦，你们尝试再讨论一下， 然后我再请你们个别派一个人出来分享一下，尝试换一个人出来分享。
好，我们的组我们就分享三个经文了。
好，
第一。第一处经文是路加福音24章45节，这里讲到，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OK， 然后第二节是罗马书3章10节，这里讲到，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没有寻求神的。然后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是不会去寻求神，而圣经就是如此的教导我们。然后我们为什么能够寻求神呢？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领到我们，圣灵使我们重生，才能够回到他里面。所以约翰福音3章3节也是讲到，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知道了这一切过后，我们都为此只能够献上感恩了，因为都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然后这一个教义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
好，谢谢你子怡。来，下一组你可以按照原有的顺序或者是都可以来 Kim。
没有圣灵的带领，罪人是不会相信圣经是神的道，因为圣灵会 convince us of our sin and misery， 然后他会让我们更change our mind to 相信相信耶稣，然后
OK， 好，谢谢你们。来，彩燕这一组。
我们商量过来后，我们觉得是，如果我们罪人没有圣灵来为我们动工的话，我们就不会相信圣经神的道。
好，OK，没问题，谢谢你。OK， 所以我们现在三组的都是一致的哦。OK， 还有，好，江慧杰。
我们那我圣经哪一章哪节又不知道，因为圣经神有讲，就是说神已经向世人显明他是，好像通过大自然都显明神的存在，但是人不相信，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动工，人是不可能相信神的。
谢谢你，江慧杰。江慧杰从罗马。江慧姐提出了罗马书一章当中让我们看见真的上帝的创造，对，创造当中人都会拒绝真理，所以人需要圣灵动工才能够来相信神，来相信圣经他的话，非常好。来，景松。
对，这个自从这个亚当犯罪之后，世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能够有这个能力去相信这个神的话，所以没有这个圣灵的动工，他们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的。
好，谢谢你，景中。哎，对，自从亚当犯罪之后，好，来。
若是圣灵没有动工的话，我们是罪人，是不可能能够相信圣经是上帝的道，因为是神先拣选了我们，他使我们能够相信他，这都是他的恩典。然后我们在得救之后，若我们圣灵没有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是不可能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不断的来悔改。
好，谢谢李秋燕。的确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在灵里是瞎的，瞎子这样请问瞎子看得见吗？看不见上帝打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才看得到，对不对？这样，请问智商跟教育程度，为什么智商与教育程度它不足以使到一个人确信圣经就是神的话呢？综合刚才你们所讲的一切因为人是罪人人是罪人，罪人抵挡神，对上帝存在一个很重很重的偏见不单是对上帝有偏见，还是对什么？对上帝的真理也同样存在着偏见。刚才我们想说的那些证据，如果你给一个没有偏见的人，或许没有偏见的人他会承认说的确如此证据是充足的。可是呢，世上有没有存在没有偏见的人呢？除了基督以外剩下都没有剩下的罪人，我们每个人都罪人，我们对上帝都带有很深的成见，我们不愿意来接受的。 所以呢，我们的心都真的是被罪所玷污，以致我们根本就不愿意来接受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因为接受圣经上帝的话语是要带来一些后果的，对不对？当我们接受说圣经上帝的话，我们要接受里面所讲的一切，就代表说我必须接受上帝所告诉我有关于我自己的一切，我必须承担这样的一个的结果。所以呢，除非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动工，不然人是不愿意也不能够来相信神或接受圣经就是神的道。当然有些人他会跟你讲说他接受，他你问他圣经是不是上帝的道，他讲说是，圣经本来就是上帝的道。可是呢，有些这样讲的人不是因为他就这样相信啊，可能他从小在教会长大，或者他很多基督徒是朋友，他们说圣经上帝的道，他就跟着讲哇，圣经是上帝的道啊。可是是不是因为他信呢？啊，不一定哦。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因为真的他家里都是基督徒，所以或者就是因为某些传统的原因，他又跟你讲说我祖父辈都这样相信的，所以我也这样认为。可是呢，一个人唯独圣灵来改变我们的时候，使我们重生了之后，我们才会愿意的带着喜乐的心来相信圣经就是神的道。所以圣经是神的道，不要道听途说，要求主帮助你真实相信。所以我们先来总结今天的课程，可以请大家一起帮忙读一遍吗？一二三，去省略掉，不用读，就不用把号码读出来，直接把它内容读出来就可以了。来，所以问题我问题你们回答哈。所以如何证明圣经就是神的道？好，谢谢你们。所以今天我们看了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圣经的自我见证和功用，我们今天看了圣灵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今天的主日学习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能不能请我们当中同学来祷告吗？子怡来，请代祷。